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苏怡和刘怡。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12月13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台中的新民高中音乐厅，由高雄室内合唱团二团所带来的《生自然》，算是 2.0 了。好，
是是。
那我们刚刚呢一直在回顾第一场生自然的演出哦，真的太精彩了，继续聊下去大概一集就不够聊了我们要赶快进入这个12月13号这一场生自然的 2.0。 那这一次的演出呢，我相信就如同刚刚两位节目来宾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他们很多很多独创的东西，希望能够呈现出来，在合唱这件事情上突破既有的框架，带给听众全新的感受。所以我想就请两位节目来宾跟大家来介绍在12月13号这场音乐会的节目设计，还是先从上半场来好了。
好的，
好
好。那我们上半场的曲目呢，除了最后一首Frost Myth 之外，其实其他的曲子都是没有歌词的，那里面都是透过我们声音的各种多变，因为其实人的声音真的是很多变的，我们可以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各种自然声响里面，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大地的声音等等，我觉得人的声音真的很有趣，真的很多变。对，所以我们上半场几乎都是做人声的，这个有点在玩声音的感觉。
嗯哼，
对。那下半场的话，我们就比较是用文字去描述自然。对，所以下半场我们会带给大家像比如说 Trees 树这个曲子，然后还有三首澳洲丛林之歌，然后以及这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团里面本来就有一位卢凯族的公主、对，我们非常珍惜她，根本就是我们的自然资产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研究这个原住民的歌曲文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出他们的音乐是一点都不做作的，真的跟他们原住民交流之后，我真的会觉得他们那么为什么那么长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因为音乐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传达情感的一部分。
是，
对，所以我很喜欢原住民的作品。那我这一场因为既然是生自然，我就希望能够把对音乐抱持着这么自然态度的民族性加在我们的音乐会中。对，所以我就问公主说，公主，那个有没有我们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听过但是卢凯族的曲子。他就回去问了他们的这个长辈，他就说改奴，改奴应该是女性长辈的意思啊，我觉得对。然后他就说改奴跟他说有四首童谣，对，然后这个童谣名字分别是太阳、雨、木柴跟火。那我一听这个名字实在太棒了嘛，根本就是跟我们这一场生自然有绝对100%的关联这样、我就说那你能不能帮我去访问改奴，问他说能不能第一个先唱给我们听，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采集的过程，
是，
对，先唱一次给我们听，我们把它录下来，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需要请改奴帮我们去解释一下这个古谣它是从何来的，它是在传达什么，跟真的卢凯族的族人在唱这个童谣的时候他们怎么唱。哦，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我很怕我们就是平地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怎么去唱，因为他们有时候唱会有肢体，或是他们有的唱会有应和的事情、会有一个人先唱然后其他的人怎么样，这个互动我们不是族人真的没办法了解、对，我们就会希望透过改奴 的讲述能够帮我们更理解这个曲子到底怎么唱、那怎么唱之后我们在进行编曲的动作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哦，哪些可以做哪些尽量不要做，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唱、对，那这个曲子呢我们会叫它卢凯 童谣四首，那有四首我们把它编成两个乐章、
嗯、
第一个乐章是我是苏毅我来编曲这样，然后这个乐章呢里面包含两个元素，一个是太阳一个是雨，那第二乐章的话就会由刘毅来改编，那这个乐章是包含木柴跟火、
嗯、
这样子，对，那这个曲子会是这场音乐会里面首演跟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原创作品
是
给大家欣赏这样子、嗯、对对对，
卢凯童谣四首
没错，
刚刚苏毅介绍了、嗯、第一乐章是你自己来太阳跟雨嘛，
对，
那第二乐章是木柴跟火，刘毅编曲。
嗯，就是在创作这一首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刚才就是苏毅老师有说到的，我们其实真的听到那个长老他真的自己录起来他自己唱，然后他其实也很可爱，他就自己唱一唱唱一唱，然后就笑说这首歌其实在讲什么，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童谣，因为他们很多的事情讲的真的都很简单，
真的
不是哦，因为我看到了木材，
复杂情绪的那种，
所以我要怎样贡献我自己的劳动啊？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说木材在那边，然后我收集过来了，然后大家把它烧一烧，
对，
就
我们一起去砍柴，
对，我们一起去砍柴，
就这样，
很简单，
对，很简单的一两句话而已，
对，或者是哦，火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烤火，
嗯、
就这样，
就这样，
嗯，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些声音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因为就是我们在现代。或许我们现在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把一层一层的东西加上去，我们会把一个我想讲的话然后再叠一叠一叠一叠一叠一叠一叠，会有很多的包装跟对很多的社会化的框架，但是回归到最原始的本质，其实我们想做的就只有那一件事情、
嗯、
然后他说哦，那我们一起来烤火这件事情其实也象征着我们大家一起团圆，在或者我跟我旁边的人一起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在还没有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我在听到这些童谣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反思。
嗯嗯嗯，那这样的童谣基本上像两位所说，它原本的长度应该是很短的，
哦，好短，
但你们要把它改编成合唱曲，总不能合唱也只上三十秒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很好呢。
对，因为它本来改奴唱给我们的，像太阳，大概真的就只有15秒20秒，
嗯，
真的很短很短的一个小小的曲调而已。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会把两个元素加在同一首曲子，就是因为第一个当然要增长它的长度，
是是是，
对，我们能够至少有比较两种动机可以下去做发挥嘛，
嗯，
对，那所以我们在写曲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希望是一个乐章大概5分钟，
嗯，
对，那这个5分钟我们也不能一直重复，因为重复性太高，其实观众听了也会疲乏
啊，也是，
对，所以我们还要做比如说乐段的对比性，比如说要有一个比较活泼比较跳动，一个可能会比较浪漫比较 legato， 所以我们要做乐段的对比的时候，就会在想这个动机素材要如何发挥，能够既不失去它的本质，而又能够做到我们合唱曲中的所谓对比性的这件事情，让它能够更丰富，声响更多元，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挑战，
嗯，
对，大家可以来帮我们验收我们两个编的好不好，这对，然后它是无伴奏的曲子、
uh-huh.
因为我们这一场音乐会里面就只有最后一首大合唱二团的部分只有最后一首大合唱是有钢琴伴奏的，
是
其他全部都是无伴奏合唱、嗯、这样，对对对，
既然提到大合唱，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作品，而且这一次呢在台中的演出也特别邀请了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响叮当的杰出合唱团队，
没错，
就是徐慧君老师所带领的微光合唱团，
没错没错，
是这次的联演，对不对？
嗯，
我们也来谈一谈这次的邀请跟你们的期待。
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慧君老师的诠释，然后会希望邀请同质性比较高的合唱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两团的年纪可能平均年纪可能差不多，那会希望透过这样子年龄相仿的团体，然后也是混声合唱团，然后也常常唱无伴奏的作品的合唱团，我们能够有一些交流互相学习，
嗯，
对，也能够让我们二团的团员去听一下哦年轻的声音， 还有年轻的动力跟喜爱合唱的这种热忱，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儿团学习的地方。
嗯，所以微光合唱团在这一次的邀请里面，他们，听说会带来四首作品的演出。
对，会带来四首作品的演出，其中一首就是他们刚比赛完的，是那个美国的作曲家 Randall Stroop 所创作的彼得 Petrus，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还蛮知名的流行歌曲叫做 Angel， 然后另外两首呢他们会跟刚好有一首是跟我们这次的主题也很接近的，就是白云之歌，那它是一首还蛮好听的客语的流行曲，然后是由台湾一位很杰出的女性作曲家张树涵老师来改编，然后最后一首是他们今年刚好是微光的10周年，所以他们在今年的时候有委托我帮他们编另外一首是也是一个客家出身的女歌手，她叫叶颖，然后她所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自己的房间》。
嗯哼，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哦，嗯，彼此学习别人的长处优点，同时也是一种欣赏。
对，
好，那我们刚刚呢提到了上下半场的曲目安排哦，其实上半场我觉得还有一首是可以特别跟听众朋友再来琢磨介绍的。水的时刻是吗？
对，没错，这个曲子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乐谱打开，团员们第一个直觉就是啊，这要怎么唱？
对，我们是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有点水墨的感觉，就是一种意境，然后这边有几个点，那边有几个点，而且这边有一点线条，我说嗯，
而且大家第一个讨论都不是音乐长这样，而是作曲家好会画画，作曲家的画画天分很高这样。对对对，那这个曲子基本上是图像记谱，里面有很多都是用图像去表达声响。
嗯，
对，那这一个曲子呢，它主要是用印第安语的很多个语言支线，然后去讲水的各种形态。
嗯，
它有很多单词啊，对，那单词我们真的从来都没有看过的。
嗯，
可能从最小的，比如说水滴，然后到比如说溪水，然后到汇集成湖泊，甚至最后入海洋，从小到大的状态去描绘每一个水的形态。对，那里面要做的东西当然就会是很多声响的，不是只有唱而已。对，那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在经过一系列诠释自然声响之后，找到那一颗音。嘿，那找到那颗音的方法就是，当然可能你是记忆嘛，比如说前面那个音有出现过，但是过了这么久的声响之后，你可能已经忘记那颗音的高度。但这颗音我会希望是在这一个音，不然其实它后面的相对音高会太高了。如果我们这颗音起音太高的时候，后面贝斯就会唱到破音。
嗯，
对，所以我就要留意，好，哦，留意是第一个起这个音的人。嗯，对，那我们就会需要他先敲音叉，找到这一颗音的位置。
嗯，
对对对，然后之后我们才能够比较顺利，让每个声部都能够唱到那个音的范围。
嗯，
这样子，对对对，嘿，所以这个曲子我觉得算是上半场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好，我们也请歌手代表，
歌手代表就会觉得
发表练习感言，
练习感言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啊，为什么要选这种曲子呢？但到最后目前
其实他有一直阻止我，
我一直刚想说，我觉得人有点少，因为像是刚才我们有那个我要长维持那个长音，然后我们要他那段还蛮特别的，有点像是不同的水滴在落到同一个平面上，所以他会有一个是有的人唱噔，有的唱噔，有的唱。噔，就是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滴下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它大概要分8个啊，我们男生只有7个那谁要当那个最后一个再重唱一次的，那就是我要再当一次。那就是哦，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甚至是真的会每一个人做不一样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交织的过程跟完成这个共同的画面是真的很有趣。
嗯，好，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苏怡跟刘怡呢，兴高采烈的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具有实验性质考验的音乐会哦，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也期待大家12月13号星期六晚上7:30呢，能够走进新民高中的音乐厅来感受一下。我觉得呢，不管是指挥跟歌手都是非常非常辛苦，必须接受很多挑战，但是现场的观众是幸福的，你们只要好好的去感受聆听即可，对不对？
对，然后希望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呼吸。对，比较怕大家在沉浸式的过程当中，因为没有鼓掌的时间，怕大家会没有喘息的时候。
嗯，
对，大家其实还是就是自然就好，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剧场，你在里面就是 feel free 这样，
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天然的环境里面，
对，
做一次音乐的深呼吸，
对，是观众听到风声，搞不好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但手机声不行哦。
一起来感受生自然的美好。好，谢谢两位来宾今天在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我们在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首歌曲好吗？
好，最后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歌曲呢是极光 Aurora。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实的去看过极光，因为它其实就是瞬息万变的，它的每一个时刻给出来的颜色或是形状都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人生一样随时都可以多变性的东西。那这个曲子呢，它就是在用人声，完全没有歌词，它完全只有母音变化而已，然后透过复调性合在一起，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不和谐的过程，那个不和谐的过程其实就是光影在转换的变化的时刻这样子。对，有的时候和谐，有的时候很不和谐。
对，就是有的时候其实那个漂亮也不一定是很pure 的那个漂亮，
对，
反而是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很高频的，可能是 overtone 的产生，就是泛音的产生，让它是这个画面会变得有点绚丽，是因为那个撞击过后，整个高频的声响让它变得很亮，或者是很色彩化的事情。
但是就歌者来说，是不是也是很痛苦？
哦，对，没有错。
因为比如说，
因为我没有办法抓到太，我可能跟前面的人是唱半音。
对，前面上面进来的人可能是一大和弦，下面可能是降一大和弦，
对，或是降一小和弦，
对，就是会这样子直接碰撞在一起，所以找音的过程真的很困难。
嗯，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极光之美。汉阳要再次谢谢苏毅老师还有刘伟老师，
谢谢
来到节目中，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